Nyāng jī chīmbō tsōr dēn hī mī xiāng zōng lī mōng lōng chīmbō ngāb jiāo tāwa bār kār tāng ngāng chāng tō xīn mōr tō tōng bā tō jī chāng lā xiāng cār lō hōm chīmbō xī xā kēng jī tēng yō zō tō cē wā zī rā dār xī hwā rā tō xē rā zāb lōng tāk cē tāng bā xār mzāt bā rīng z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xiāng cār hō mā wī sēng gēm chēn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kēng tō zōng bō mōng lōng mōng nāng bā rā bhiāng chī jē bīn chēn lēn zēn zē bā jāng lā mī jā lā xiāng cār lō hōn jī mē zōng chēn zōng bā tē lā yī wān pēn cō lā bā sēm jī yuán dēn cō hō yī pāng dēm jōng lē rēn bō chē rēm chō hā rā dēn lā mā rā xiāng cār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那在讲四维轮回过患的因道，其中在讲别是六道各自自苦。这个内容呢，讲三恶趣和三趣，六道都是苦啊，讲它的这个过患。那么前面呢已经讲了呢三恶趣的苦，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继续学习三趣的苦。三趣苦当中，就是首先讲这个人的苦，人的苦呢。有根本苦，有自分苦，等等，是这样子。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第一，任的苦者，与诸人有三根本大苦，生老病死的四大苦厄，缘憎回苦、爱别离苦、不欲临苦、求不得苦等。那么一次呢？三趣当中啊，第一个首先讲人的苦，那么第一个思维人类的苦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思维三根本苦，第二呢就是思维把自分苦。那么这里所导与诸人啊，有三根本大苦，那这个根本就是指一切的苦。都通塞在三大苦当中，也就是说大家需要明白有这三种苦可以纵塞一切苦的缘故，称之为根本，或者呢认识这三种大苦，能够知道各大自分苦的苦相的缘故，称之为根本。因此呢，首先按照人类的真实状况认识三种根本苦，之后呢就会在各个层面上看到人生唯就是苦。那这样我们思维三根本苦的时候，首先非常确定的了达这个根本的含义，然后呢就是思维八字分苦，那八字分苦就是从八个中大的方面来认识，包括这个四合、两缘、两欲。那么其中四合就是指具生有的生、老、病、死四条大苦厄。所谓的这个厄啊，就是指源源不断，或者呢非常汹涌的一个状况。譬如这个生就有助胎、出胎、最初出生，以及呢出生之后一生的历程，它是一条源源不断的苦厄。再说老，当这个孕生成熟的时候，会发现在几十年里面，老苦接连不断的发生，一个接一个，而就像这个黑暗呢逐渐逐渐笼罩下来了，最终呢漆黑黑一片那样。同样所谓的这个冰，就是由于地水火风四大合合的一个幻觉。 是四大互相相违矛盾的一个体系，一旦不调和呢，就会发生各种的病状，导致呢身心都处在忧苦当中。而死就是在最后阶段出现的苦，虽然时间短，但是呢从临死到最后出现中印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汹涌的苦流。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居生有的肾涝病逝这十条都叫苦厄，确实就是这样的一种苦流。那么诸如此类，人得了一个胎肾的身体以后，必然有这样的四条苦厄。所以呢就是八字分苦当中其中前四个叫四厄，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在人肾的经语当中有所谓的良缘良欲，那么其中这个所谓良缘就是会遇到这个亲和缘这样的两种缘，由此呢发生哀别离和缘证会两种苦恼，这就是这样的良缘的一个苦。前面就是四合苦，然后就是良缘苦，因为这个遇到这样亲戚的一个缘，遇到这样可以说相反的缘地的一个缘，那么就由此发生哀别离苦和缘证会苦，是这样。再者呢人活在这个世上呢，有名誉的欲，有地位的欲，有财富的欲，有男女的欲，等等等等的种种欲。那么这个上面呢有所欲不得的苦和不欲将临的苦，这样就知道还有这个两欲，一个就是欲不得的苦，而一个呢不欲但是将临这样的一个苦，一个是特别特别想得到想欲求的欲望的状态，一直就是追求但是呢得不到这样的一个苦，一个呢不想得到不想碰到的，不想这个触到的，反而就是降临出来，所以呢就是有这样的良欲。那这样这个四合良缘良欲的苦加起来就是八个，那么在我们人间从八个重大的方面来认识，的确这个凡夫生在这个人间做一个凡夫身做一个凡夫的人的确离不开这样的八苦。这样子我们就明白有这个三根本苦八自分苦，那么其中这个三根本苦呢就是前面说的确实就重色一切苦的缘故，所以叫根本。当然呢知道这个各大自分苦也是我们人类一个真实的状况，那么就是各个层面上就会知道我们的人生为就是一个苦。所以呢从三根本苦和从这个八自分苦上面让我们呢做如理的这个思维，思维后就是完全就明白人生为就是一个苦，没有别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三根本苦上面首先要深入的很详细的系统的学了后呢需要通达，然后呢就是要如理思维八自分苦，刚前面说的四合两缘两欲这样的八字分苦，从八个重大的方面来这个认识，那么就像这样子透过八字分苦能够知道人生的整个历程，也充满了各种难忍之苦。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就从根本苦和自分苦两个方面来做阐述，所以呢接着呢我们就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次第来学习，首先视为三根本苦。当然呢第一个视为三根本苦就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视为坏苦，第二呢就是视为苦苦，第三个呢就是视为行苦，是这样子。那么首先讲第一视为坏苦，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 根本三苦之中处坏苦者，现世住刹那，时有的乐将一刹那即成苦恼。例如欲生有利的失吃后暴诸而有乐事，突然肠胃里寄生虫动起来而顿生猛力交通治病，即成苦恼。如是正乐之时，驾除百元的赣州，房屋百货焚烧，猛力病魔忽然发起，或者闻到外面的恶语等，一刹那间即成苦恼。总的，此轮回初中任何实现的喜乐名善者，都无丝毫序的常住及坚固，而终归为是苦恼而已，故当心生厌患。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金刚居》讲了坏苦的内容。那么我们思维的时候呢，思维这个坏苦的完整的非常能够确定下来，哦，这个坏苦的相就是这么一个端出疑惑、端出邪见等，完全这个产生一种圣界，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思维坏苦这一段内容呢，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总所总观的内容，第二个就是别所别观的内容，第三个呢就是中介。那么这样如理思维的结果，要对于人生乃至轮回的一切视线的安乐生起厌患。大家需要注意，这里它的程序就是首先要了解总的坏苦的相状，首先就是中所，也就是现世住刹那时有的乐将一刹那即成苦恼，这就是总观。然后接着呢，结合具体的身心等各方面的例子，看到坏苦的相，从而呢产生这个确认，这就是列入以直到一刹那间即成苦恼，这个中间就讲了这个别说的具体的举例子，让我们看到坏苦的相，从而呢产生这个确认。然后呢，再做总观的时候，再做总观，再做中介，那么就是原文当中说到的总的此轮回初中任何实现的喜乐名三者，一直到这个最后这样就是讲了一个总观总介的内容。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中观的时候呢，要推广到生死轮回里所有的喜乐名三种所谓乐的现象，以你呢真诚为意落于苦当中，由此呢看到它就是这种毫无思议的最终为苦的法，之后呢生起厌患。所以老人家最后说到故当心生厌患，结果就是这样子。这就好像了解了吃寒度没事的状况，也就是乐刹那间就没有了，而且转为度入身而发生非常大的苦痛，之后当然对于吃寒度没事的乐产生厌患。大家需要明白，以上讲的就是修坏苦的次第，观修坏苦的一个次第。所以呢，这个原文的金刚句特别特别有力量，它就是一个是中说，然后再就是别说，再后面就是中介中观的，这样子金刚句内容通达的当下完全产生定界，由此呢自己心里呢对整个人生就没有欲望性追求的，没有希求，没有认为真实有乐存在的这样的一种观念而追求的。所以呢在内在心里 真是产生延缓的。这样就是看破人生的问题就出来了，是这样。那么按照这样金刚去引导的话呢，非常有力量，而且有深度。有深度的状态当中去观修的时候呢，那种殊胜的定界，或者说把那种智慧的力量心里现出来的当下，能够看破，能够这个人们人为的假乐，就发现是苦，而且是一丝一毫的真实安乐不存在，完全从这个苦受乐受色受当中的苦受当中就会出来，也就是说单着或者说看不破放不下的这个乐受的状况，一切的一切全部都能够看破了，能够洞察到它的真相，那个时候就发现那个就是真实吃一个含度的美食一样。那这个感觉一开始啊，或者表面上，或者呢自以为是乐，其实都是在吃一个毒。那知道这个毒的本质呢，谁都会延缓的，不会求取的，就像这样子。所以呢，没有这个佛陀所讲的，没有这个思维轮回过患的引导的话，很多人就只求这么一点点，看起来好像是乐的，其实是假乐，不是真的乐。那一辈子就在单着追求，或者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就是度日子。这认为就是实现人生最大的梦想，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个状况啊，认为就非常自在了。其实呢，这个怀苦它后面产生什么，它当下的状况是什么，它是不是苦还是乐等等，很多没有深入学习，没有如理思维，没有三家辨别抉择的话呢，很多人是真的不说别的，连这个哭地当中坏哭的那种都是一窍不通的。所以呢，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眼里这个人生的苦。所以呢，就是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书先讲的，我们看不破的放不下的，我们自以为是安乐的，我们最会追求的我们特别想得到的，就是这个坏苦。所以呢，这里没有书先讲苦苦，书先从这个坏苦上讲。再一个，人们所认为的痛苦啊，或者说这个三苦当中的苦苦，多数都是呢从这个坏苦产生的。所以呢，首先讲这个坏苦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些呢，首先大家一定要清楚，要明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任何的坏意，而且是一理抉择、一理真诚下来，那非常确认、非常确定，断除疑惑，产生这个定界，这个是自然的一个规律。没有这样子系统学习，没有深入思维，没有如理思维贯修，那是绝对产生不到修行的德相啊，完全就是一种幻觉或者是比较抽象的状态，或者是只是有个书量上说念了，或者是看了，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似动非动的状态过了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不算通达，没有产生这个定界的。所以呢，修起来呢，观修的时候呢，不会有观修的智慧能够破掉颠倒的执着，或者呢就是自以为人间有真实乐的这些的邪见等等因为它纯粹就是怀苦的一个自相，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人间的今天的人们特别需要理解这个怀苦胆，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地方没有通达，没有过关，没有看破，没有发现坏苦的自心，那这样的话呢，真正的所谓的比如说这个出离心啊、慈悲心啊、菩提心啊等等，无法升起没有办法升起，一直会追求，一直会单着，一直放不下，一直看不透，一直想追求，一直想要这样的轮回有漏的这样的坏苦的一个东西，它当成真实了，其实就是一个毒品的一个状况。因为它就是跟这个毒品一样，你吃了这个含度的美食，你认为有真实乐吗？ 你认为一直想吃个寒度的一个饮食东西来过日子吗？谁都不会想。发现了这个坏苦的真相以后，的确能看破，能放下，再不会追求了。再就是要想放下这个真正的希求解脱的安乐，涅槃的安乐啊，是这样。所以呢，在激进的状态当中，才能够找到真实的快乐啊，是这样的，不是一种追求的一种心往上举的，或者一直往上这种追求的一种比较高举的，或者说比较那种热情的、比较激动的、比较刺激的、比较这种单做的那个状态求的，这个根本不是解脱修行的状态来得到这个修行的德相啊，是这样。所以这个坏苦的状态是非常可怕的，非常让人容易上当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被这样的坏苦让我们呢这一生一世啊，修不出出离心，修不出这个菩提心等等的严重的一个障碍。所以呢，这里一定要通达普贤上师金刚句的这个法义。所以呢，我们要具体讲一下这个金刚句的内容。那下面啊，就是我们具体的讲，而且呢，按照次第讲的话呢，这一段内容就由这个总说、别说，然后中介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讲总的方面，也就是说要做因缘观。我们以为乐的一切事件都是因缘所发生的，从过上去看，就是先前的一个个刹那似乎有一个乐的状况，但是呢，它并非是常住的，并非是坚固的，而是因缘的力量暂时维持的时候呢，有可以经先前，这个时候更尽是三者一合合，会产生乐的幻觉。然而要看到它一直有因缘力在控制，这个因缘也有变化，一刹那间就变成了苦。但是轮回中有各种因缘，它们都是呢按次第来发生的，一旦有不可意的经出现，比如眼睛看到了，或者呢耳朵听到了，或者自己身上出现了等等，这个时候顿然之间由于心识触及到不可意境的缘故，一下子就落入苦当中了。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那种有暂时的因缘力随身着自己的私欲而出现的乐是一种虚假的状况，犹如泡沫。然而呢，因缘的突变，也就是说突然变化，使得它一刹那间就变成了苦。哎，可见最终决定落入苦当中，要这样做总的观察，总的辨别。所以这里普贤上师首先总的这一块呢，就说到现世住刹那是有的乐将一刹那即成苦恼，这就是总说总观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第二就是别说别观的内容，也就是说接着做分别的认定。那么这里说到列入啊一下等等的次序，那么列入一下就讲这个别说别观的内容。那么首先呢，举一个身体上的例子，然后呢以此类推，身心增乐的时候发生各种不可意的现象，一刹那之间就转成忧苦了。啊，所谓的这个忧苦啊，就是不符合自信啊，自己心里想要的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一个特别不想要的，或者说不符合自己胃口的，不符合自己欲望等等的状况啊出现了。这样一刹那之间顿时就陷入了忧苦。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由于轮回的提醒 就是我自四欲，而一切变现出来的境界纷繁多样，当复合四欲的时候，心里看到觉得终于去到了可以进，然后呢心就处在欢喜的状况里面，或者呢有很多的名誉财富风光，或者呢身心有什么喜乐的时候，这种就是实现的乐，看起来好像现出的一个乐。然而呢一刹那之间出现一些自己不想要的景象的时候，顿然之间刹那之间就变成了有苦，这个就叫做坏苦。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看普贤上师引导。普贤上师引导的时候呢，首先说一个身体上的譬喻，就是说啊，当吃了很有营养的食物以后非常饱足，而有乐的时候，牵在肠胃里面的寄生虫就是破坏乐的因素，不晓得什么时候寄生虫就开始蠕动起来了，而它一蠕动就发生猛烈绞痛的病，这个时候是心根本不想要的。那么一去到这样不可一进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人脸色煞白，扑倒在地，痛得大叫大滚等等，一下子就成了苦，瞬间就成了苦，一刹那之间就成了苦恼的状况。那是什么原因呢？那个有因缘力暂时维持的，吃得很酣畅的，幽光满面的，热气腾腾，心非常满足的感觉，当然感觉很喜乐。然而一个突变的因素一下子就击碎了这个脆弱的乐的环境，这个幻化的境，虚假的境，一下子就陷入到苦当中了。可见那个乐就是一个泡沫，因缘的突变使得它一刹那间就成了大苦。所以呢，就是普贤上说到，例如余生有利的是吃后饱足而又乐施，突然肠胃里寄生虫动起来而顿生猛烈绞痛之病，即成苦恼。这个金刚句一字一句的内容我们思维以后全明白了，完全产生这个定解啊。而且老人家继续说到，如是正乐自是，有个如是，意思就是以此类推，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智慧眼，以因缘观看到无数轮回的现象都是一部部因片在放映，一道道因缘在出现的。而这个人自以为这里面有常住的乐，坚固的乐，实在是特别于此。譬如他正在感受乐的时候，似乎认为这个乐就是很长久的，很坚固的。然而呢，忽然之间家里的牛马等等被原地赶走了，大家清楚这是他最执着的财富，所谓我所执的中心终点。当原地一赶走这些牛马，那种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景象出现的时候，他一瞬间一刹那间就起嗔恨，顿时就陷入到忧苦当中了。如果家畜已经被赶走了，那些爱菜的人就会伤心的哭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呢就藏族人特别容易理解的一个譬喻，就给他们讲了家畜被原地赶走这样子一个譬喻等等来这个讲。 那么为了我们韩族道门理解，我们可以举个别的例子，也一样可以理解这里譬喻所讲的内容。哎，又譬如一个老板正开着店，忽然之间着火了，他经营十年的财产瞬间就荡空了，而在这一刹那间，由于非常不可意的境界景象出来了，他的心呢顿时刹那间就陷入到忧苦当中。那就像这样子，所谓的这个春风得意的那一种乐的状况，所谓的我是个老伴的这个状况，这是一个乐的泡沫。或者呢，普贤上师又说到别的一个例子，就是居延夷王自己非常好的房子一下子被火烧掉了，马上就陷入苦当中，所以老人家就说到房屋被火焚烧。那前面呢，感觉这个房子啊各方面很好，非常舒服，看起来很好看，里里外外感觉很舒服，很适合自己这样过生活的一个东西，那么就感觉就非常不错等等。然后呢，就是这么这种豪华，或者这么大的，或者是这么这个里里外外啊，一个好的一个房子，那有一种这个感觉很快乐，有一种这个很满足的。但是这个白火一烧掉，马上就陷入忧苦当中了，是这样子举的例子。或者呢，就是这里讲出现猛烈的一个胃痛，或者突然出现一个声音刺激到这个心脏，心脏痛起来的时候，境界一下子就换了，刚才的乐顿时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或者呢，就是由于种种业力，或者是突然性发生的着魔了，然后出现很多幻觉，然后发疯的状况，这些那些各个出来了，那就这里说的猛烈的病魔忽然发起，然后呢，前面认为是不错，很幸福很快乐，但是顿时就变成了个别的了，前面的境界一下子就换了，前面的这个乐顿时就没有了，是这个样子。或者呢，听说自己的儿子被车压死了，这个时候马上就陷入大的忧苦当中，境界一刹那之间就变掉了。所以普贤上师举例子时候说到，或者闻到外面的恶语等，就外面别人就传话过来说你家的儿子被车压死了等等，那这样的话，前面见到或者是跟儿子在一起很开心的很欢喜的，但是一听说自己的儿子被车压死了，那这个时候马上就是这个状态就变了，陷入大的一个忧苦当中。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看一看普贤上师举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样的一个一个例子举下来以后，看一看是不是每个这样的当下的境界瞬间一刹那之间就变掉了，而且陷入到这个忧苦当中了，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老人家说的一刹那间即成苦恼，是这样子一种这个状况。那么诸如此类，我们去观察人生当中各种乐的现象，就会发现这个因缘一变，心一去到不可以尽的这个时候，马上就陷入到忧苦当中。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抓住这个道理的根本问题，就是因为这是由出生受的缘起法则所决定的。那么这个上面是多么脆弱，耳朵听到了不愉悦的声音马上就不高兴了，或者呢眼睛看到不愉悦的原地马上就不高兴了，或者呢口里尝到了非常不好吃的东西马上就难受了，或者呢想到了不可意的事情马上就心里难受了等等等等，顿时你的心情就变化了。所以呢，他的乐纯粹是建立在只有那道这个可以尽，心里才满足，才有所谓的乐。一旦没有拿到，或者呢出现相反的一件事，也就是说拿到不可以尽的这个时候， 乐就不晓得到哪儿去了，顿时就变成了一个苦。哎，说明它是渊盛的发，因缘一转变，马上就变掉了。这个就叫做一刹那间即成苦恼。哎，普贤上师别说别观的，最后一句话就说到一刹那间即成苦恼，是这么推出来的，这么一理真成出来，让我们完全断除疑惑而产生定解。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二个别说别观的内容，是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三个总结啊，抓住重点，让我们做中观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懂了因缘观法以后呢，举一反三，从方方面面去做观察。前面从总的、别的，而且是别的地方举很多例子，让我们举一反三的方面呢，从方方面面去做观察。最后这里呢，又总结一下，要收回来。哎，最后还要收回来，做一个总的洞察。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时候就不是泛泛而谈，一个一个分散的例子了，而是要诠释起来，总结起来。那么，总观、总摄、总结的要点，这里讲得非常到位，非常清楚。就是说，不单单对于人生，而且对于整个轮回处所、上至天界等等的所有的喜、乐、名、善类实现的乐，一个呢要在范畴上骤变，而一个呢要在法理上决定，那么最终得出结论以后就会发生定界。大家一定要记住，发生定界，心丝毫不会动摇的时候，就叫做得到了生界。从它产生信心，从它产生欲，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欲就反转过来了。也就是说，过去认为这里有好东西，一直有一种心求啊，一种邪欲，它就叫做追求的心，认为那里有好的、甜美的、刺激的、风光的、荣耀的、能保佑的、辅助的等等等等，那么诸如此类的欲无量无数。那么在这样一个大法力的关照之下，彻底的摧碎掉了这个邪见，之后就开始反转，看到那些全部都是呢含度的美食，都是呢披着羊皮的一个狼，都是呢装饰的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炸弹，没有别的。那么诸如此类，一旦看到就生厌患，哎，心里呢彻底产生厌患。谁喜欢套一点小便宜，然后就将自身粉碎？或者呢，就像小孩贪吃刀刃上的蜜，导致呢各色大患的事呢，谁都不喜欢的。这个时候就已经知道，尝试轮回自乐之后所产生的非常大的过患，就不愿意再要它了，就放下了。这个就叫做升起延缓之心。所以呢，金刚句啊讲得非常到位。哎，老人家就说到，总的是轮回初衷，任何实现的喜乐名善者，都无丝毫序的常诸己见故，而终归为是苦恼二义，故当心生延缓。那么大家需要明白，生死轮回里的三大快乐现象，就是所谓的身体上的乐、心上的喜，还有社会上的名誉，就这三个。所以老人家特意说到喜乐名三者，其中一个是作为个体上，我要很享受，身体吃得好，身上穿得好看，还有性交啊等等，这就是身体上有乐。而心上的喜，就是心里很有成功感，享受呢妙语等等，内心会处在欢喜当中，对于自己的状况非常满意。那么再者， 在社会上呢要有名誉，哎，无论是人类的社会还是天任的社会，都是非常讲究名誉的。一般人就说那是我们精神上的东西，或者说这是价值上的东西，也就是需要很多很多人赞誉自己，美名传播，走到哪里都很风光很荣耀等等。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喜乐名三者，包括天人在内，人间的专人王皇帝在内，都当作的追求的就是这个身上的乐，心上的喜，还有社会上的名誉，就是这样三大类的一个现象。大家需要明白这三个已经鞭策了轮回中的所有安乐之事，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很可以，心里当然很满足，也感觉现在是真实的快乐。然而就像刚才讲的那样，那只是因缘和泡沫般的一个假象，连毫厘续的长足以及坚固也没有。因缘一和合的时候，就像做美梦一样，立即出现一个可疑的镜像，心一去到它就感觉很快乐很舒服，实际它就是因缘生的一个假象，因此呢一刹那都不能驻留，所以呢叫做一刹那的常也没有，再说它顿时就变掉了，所以呢一维程序的坚固也没有，这个就叫做泡沫般的假乐啊。由此就会发现，当因缘突变的时候，终究会落到苦当中。大家需要注意，这里的苦就是指非常大的诱苦。为什么？因为心里不满足，一下子不可以的精出来了，那个时候一接触就发生很大的身心苦恼，绝对不会超出这一点，所以叫坏苦。上至于天王那么大的乐，当他堕落的时候，曾经的乐哪里还有呢？因为那个乐只是暂时优柔浮业的因缘里支持而出现的一个假象，泡沫一样的。当因缘一突变，天王当即呢身光四射，化观枯萎，不乐奔作，过去成群的天女们已经远离他，一下子出现非常不可以的境，陷入到犹如地狱一般的衰坏之苦、堕落之苦当中了。因此呢，从这里要升起大的智慧，要知道这些东西贪不得，一旦生了贪，后面失落的苦就非常的大。这些都是假象，为什么要贪它呢？为什么以四欲沾沾自喜、样样自得，还表现出特别的贪着呢？如果当它发生的时候，心不断不断地回味它，一直沉浸在这个里面，那就意味着当它失去的时候，内心苦不堪言。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白，一定要看到，在人间能够看到成名的乐和世命的苦，以及呢热恋的乐和思念的苦，还有呢就是团聚的乐和分手的苦，还有发财的乐和破产的苦等等，这样一类一类去看的时候，哪一个能逃出苦的圈套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都是坏苦的状况，而且坏苦后面绝对是苦苦，越是坏苦多或者是深或者是当作的重的人，那后面的苦苦这个痛苦就越大，时间越长或者说越高的地方有这个坏苦的当作，堕落就是非常厉害堕落到下下界，而且是最后堕落到地狱当中去，哇，那个后果不堪设想，是这么严重的，这就是坏苦的本质。因此大家要知道，不要 后面的苦就不能去前面的乐，你取了前面的乐，绝对出现后面的苦，而且乐是假乐，苦是真苦，而且乐是短暂的，苦是很长时间需要感受的。因此呢，当它正在发生的时候，就要知道这只是环境异常，心里不要作去，认为是真的怎么样。那么这样我们就见到呢，人世间乃至整个轮回怀苦的真相了。所以呢，老人家的金刚句，我们一字一句，一段一段就分段，然后呢，就是他的中说、别说、中介说各方面了解，中观、别观、再中观，那就是完全会通达这个怀苦的本性，然后再不像过去当做这个追求这个，不是这样，自己的心里产生厌患，这样子佛法的这种智慧啊，佛法的这种正能量的确不可思议。除了佛法以外，任何其他的宗教，包括任何其他世间的知识，或者任何外在的东西，包括这个藏药啊、西药啊、中药啊等等，根本解决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的观修这样佛法苦谛的内涵，才能够发现人生的本质纯粹就是一个苦的自性，完全就知道人生的这个过患。所以呢，我们没有闻思修佛法，我们心没有相应正法，或者法没入到心，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状况就是这么一个苦的状况，而且是无量无数过患充满的一个状况。这就是人世间人的真相，凡人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那这样我们就是发现一个正式的面目了，或者说实事求是的方向抉择以后呢，发现我们的正面目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学习的效果很好，因为生起了个大的智慧，然后呢，看破放下的方面也有这样的一种提升，有这样的一种启发状态，在素素观修，在坐上坐间要打坐的方式修，然后穿息的方式素素坐以观修，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呢跟法相应，一旦相应的时候呢，法的力量真法打动你的心的状态当中呢，绝对生起大的智慧，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样的这个智慧呢，来自于精通佛法，乃至于如法观修。那如法观修，那一定要观察抉择，要如理思维，这是他的一个前提修法。所以呢，这里一直让我们就是思维啊，思维两个字一直在讲，一直在做这个引导。所以呢，如理思维观修就是我们修外迁心的时候，终点这个上面，不是嘴巴念，不是身体动来动去，或者绕来绕去，这样那样的一些外在的东西，不是这样，关键就是自己的心里要如理思维，做这样的观察，然后呢抉择而产生定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又坐上有个定界的话呢，安住定界，要兼顾这个定界的力量，或者呢加深定界的力量，或者呢把这个定界的状况呢，让它更深更广更有力量，更能够编造一切的优罗法这样的一个苦的自性。这样子时候呢，我们的智慧有光度有深度，而且有力量，然后呢直接能够对治掉颠倒的自作，自以为是的一种邪见等等，完全可以断掉。因为我们凡夫最大的一个缺点，自己要承认，自己要相信，把苦当成乐了这就是把这个苦当成乐的一个状况上跟我们说，它就是一个苦。尤其是我们认为乐的就是这个怀苦，它就是认为是乐，当下它认为根本不是一个苦，他根本不接受是坏苦，这个苦的内容根本不接受，有很重的邪见，有很重的邪的欲和邪的戒。那么这些邪见、邪欲、邪戒一出来一坚固，那颠倒心一坚固呢，完全颠倒了，把苦当成乐了是这个样子，把一个寒度的食品当成是最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吃这个寒度的食物，那你说会长久健康安乐吗？不会的肯定会苦，肯定会断掉命根的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啊一生一世当中修不了这个三乘解脱道、菩提道，最做障碍的就是这个怀苦，没有通达，认为就是真实乐是这样子。当然还有这个进一步更细的地方呢，就是这个辛苦上面。但是我认为现在大多数人，第一个过关不了的，或者就突破不了的，或者是看不破放不下的，或者就是第一步上不去的，主要在这儿。因为今天很多愚界众生的现象上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是这样的。所以呢，大智大悲的、大智大悟的这个佛陀成道以后转法轮，就是四谛法轮。四谛法轮当中确实首先就是讲苦谛的法义，是这个样子。这个重要性、它的必要性，而且如是观修的最大的利益是怎么啊？什么什么很多方面非常明白非常清楚。所以呢，希望道友们呢要如理思维，觉得相当的重要，不要着急。我们快快讲，快快就是念一遍，或者是啊大致大致画来画去的方式看一遍，解决不了问题，根本如理思维观修的东西出不来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有数量也不算数啊，反正没有质量的缘故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希望道友们大家呢要还是要在接在厉，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难遭难遇的一个恭敬性的状态，特别像啊修这样的大圆满的潜心法的，有目标、有这样的动机的状态来啊学习这样的大潜心法，非常好啊，非常圆满啊，是这样。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智，随我一切波罗蜜，生老病死由我当，愿度有害处有情，愿我生生Yeah.